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的问安。华比调岭，草比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今日继续能够在教会中有各样的敬拜，特别是教理问答和解经的讲道。今天的教理问答是在威斯敏斯特大要的问答83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无形教会的成员，今生在荣耀里所享有的与基督的交通是指什么？答：这种交通是指无形教会的成员今生得蒙与基督一同得荣的处书的果子。因基督是他们的元首，他们是他的肢体，所以在他里面与他所有的荣耀有份。他们享有上帝的慈爱、良知的平安、圣灵里的喜乐和荣耀的盼望，这些都是他们得基业的凭据。而恶人则感受到上帝复仇的愤怒、良知的恐惧、对将来审判的畏惧，这些痛苦始于今生，并在时候承受。弟兄姊妹，其实这个教理问答，从我们今天一般福音派的华人教会主流的信仰来看，其实我们离这个教理问答中所展现的圣经真道，其实是非常的什么遥远。我是指这两个方面。第一个，今生我们是否在荣耀里？有很多华人基督徒就认为，我们今生今世我们只能是受苦受难受死受穷被打败，但是我们只有到耶稣基督再来，或者说我们升天之后，我们才会什么得荣耀。所以不知不觉，今天的我们的基督徒活不出那种什么荣光来，而且我们认为没有荣光，我们受穷受死被逼迫受打压早死瘟疫这些都是耶稣要来的什么标记，将来我们就要得什么荣耀，这是极其极其的错谬的。第二点，我们今生不仅是在荣耀里，而且享有与基督的生命的什么交通。这个交通就是指基督是我们的身体，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我们是基督的身体，而且我们是同有一个圣灵，甚至这个圣灵本身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基督已经借着圣灵的内住，已经住在我们什么心中，这也就是基督在福音书中所应许的，我不会撇下你们为什么孤儿。在大使命中又讲，我始终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今天在教会中一个非常可怕的谎言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今生今世我们在地上，我们在没死之前，耶稣基督没有二次再来之前，我们没有基督的同在。虽然我们也会说到有基督的同在，但是不知不觉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好像只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享有与他的什么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这个问答中向我们展现了我们今天信仰生活中，尤其是我们华人，尤其是我们基要派，尤其是我们福音派存在的在神学上和生命上巨大的什么问题的。所以说我们要归回圣经，访问古道清教徒神学，尤其是威斯敏斯特的信条包括今天的大要理问答真的是非常精准的全面的有机的整体的活泼的向我们呈现了上帝纯正话语的规模。上帝对我们的大爱是长阔高深，上帝在圣经中在历史中向我们显明的真理也是长阔什么高深，是一个大江什么大河可惜今天很多的所谓的独立派教会很多所谓的新兴教会很多所谓的独立型的教会，他们不知不觉就和上帝在圣经中，上帝借着这个大公教会这个源源不断的真理的脉流，然后就一刀，不光是两段，一刀三段四段五段，然后就把神的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在这个历史中的大江大河的流淌完全什么截流，大江大河截流了， 主要把我们的思随什么一谈。啊，每个教会，尤其是这独立教会、新兴教会，就守着自己门前的那一台绝望的什么死水，所以教会就显得空前的苍白，啊，空前的浮浅，也没有那种承先启后、激往开来啊那种啊气势，那种真理的注视和根基的什么气势，没有那种底气，没有那种底蕴，也没有那种体系，啊，只不过巴不得耶稣再来，世界毁灭，我们升天就是罢了。所以今天教会在美国的被边缘化，啊，甚至是美国进入 post-Christian entity， 啊，进入后基督教的时代，啊，我相信不是后基督教的时代。啊，相信神的国度 His kingdom is marching on， 他的国度仍然在美国，仍然在这个世界不断的什么进展，永永远远没有 post Christ， 永远没有后基督的什么时代啊！这个方面是不信主的人啊，给我们铁上的罪恶的定我们罪，不让我们成长，不让我们得胜的什么标签，我们不要中了仇敌的什么计谋。所以我们看到在答案中讲的说，这种交通是指啊，无形教会的成员，就是真正信主的人啊，过去现在未来，上帝在勇士中拣选的，耶稣基督为他舍命的，圣灵也要使他啊能够在这时候满足，就要把他这个救拔出来的啊，这是指啊无形教会的成员。当然无形教会的成员不光是包括过去啊，包括未来，也包括什么现在。无形教会的成员现在今生得蒙与基督一同得荣的啊，处熟的什么果实。所以说基督是我们的元首啊，他们是他的肢体，所以在他里面与他所有的荣耀什么有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次我们就看到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五到六节，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五到六节，我为大家选读。五到六节说，当我们是在过犯中的时候啊，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我们已经复活，这是第一次复活，是处死什么入生。然后第六节又讲，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什么坐在天上。所以说弟兄姊妹，基督徒的生活不仅仅是在地如在天，基督徒的生活呢是在地什么又在天。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仅是单单是我们人的教会的生活，因为基督是教会的什么元首，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他们享有上帝的慈爱啊，这个慈爱给我们带来良知的平安，因为他的慈爱赦免我们的诸般过犯，甚至当我们在罪恶中，我们与上帝为敌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神的大爱向我们什么显明了。所以上帝在基督里给我们的救赎之爱，永不改变，永不离弃，永不失败，使我们有良知的平安，使我们有圣灵里的喜乐，使我们有荣耀的什么盼望。啊，这个荣耀的盼望是指两点啊。第一点是指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得什么荣耀啊。第二点是指我们将来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得的荣耀就达到什么完全。所以圣经讲，我们现在所受的苦处与将来要得的极重无比的荣耀相比，就不足什么介意了啊。这是指我们荣耀的啊盼望。这些都是他们得基业的凭据啊，这个凭据就是上帝先赐给我们一部分啊，作为一个凭据啊，使我们提前品尝到啊上帝让我们得荣耀的那种滋味。然后这样讲的说，恶人这感受到上帝复仇的愤怒啊，良知的恐惧，对将来审判的畏惧，这些痛苦始于今生，就是恶人今生今世他已经尝到了地狱的滋味啊！一人得救者今生今世就已经尝到了天堂天国或者完全得荣耀的什么滋味。当然他们在死后仍然继续承受啊更大的什么痛苦。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永生的时候啊，其实信主的人得永生 啊，不信主的人也是永远什么不死，但是信主的人得永生是指将来我们完完全全与上帝同在，啊，不信主的人永远不死是指他们在上帝的震怒和惩罚中那火永不灭那虫永不死，他们要在那里哀苦且迟，直到什么永永远远。小弟兄姊妹，这些方面我就和大家分享两节经文，在罗马书第五章，当讲到这种盼望的时候，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就快快过去。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什么荣耀。这讲的盼望不但如此，就是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关键是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而当我们讲到这个恶人所遭受的上帝的愤怒，从今生开始直到什么来生啊，在罗马书的第一二章八到九节也有。在罗马书第二章的八到九节说，和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结束了今天为什么的大家的问答第83问。我们切切实实的要思考，我们是否是真的认罪悔改的人，真的是与上帝的性情有份的人。如果我们是真的是认罪悔改真正得救的人，你今生今世就已经开始尝到天国天恩天堂的滋味，今生今世就已经得享荣耀，将来会达到完全，而且今生今世就开始享有与基督那种没有任何受造之物可以隔绝的那种爱里面的什么交通 communion 这些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好，请大家翻到申命记第一章的16节到18节。在申命记第一章的16节到18节，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判断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诉讼不可分贵贱，也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上帝的。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我就判断。那时我叫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们了。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就特别摩西讲到司法审判讲到司法审判的时候要按公义审判，而且不分贵贱甚至我们讲到有关的经文特别不要偏袒穷人。哇，为什么上帝讲到不要偏袒穷人呢？你不晓得真正你做司法审判，真正你当官的时候，你不是怕富人，你更是怕什么？穷人。因为越是富有的人，他有很多的顾忌，他穷人，我们天不怕地不怕，大不了死后20年就是一条什么好汉。那穷人他没有任何忌惮他没有任何损失，而且他活的本身就没有滋味，所以你一要得罪他，他就给你什么叫命。所以说大多数时候不光是富人欺负穷人，但是穷人欺负富人的时候也是屡见什么不鲜的这个方面我们从历史从人性接下来我们会更多的分享。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特别给大家讲司法审判的独立性以及公义。然后我们就讲到立法、司法和执法 讲到美国的宪法一共七条，但是你要知道美国宪法里面至关重要的就是三条，第一条是关于立法，第二条是关于司法，第三条是关于执法，就是三权什么分离的。我自己这样想的时候就把我几乎要吓死了，为什么呢？那美国宪法七条说穿了一二三底下的都是辅助性的，无非就是三权什么分离啊，所以说真的是啊，我们非常非常的奇妙。然后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啊，诉讼的存在啊，难道都信主了啊，都得救了就没有冲突了吗？啊，就没有争议了吗？啊，难道父子之间，难道夫妻之间，难道这个亲兄弟之间啊，就没有铁磨铁的时候了吗？铁磨铁的当然是摩擦。啊，摩擦的时候，冲突的时候，又怎样做出合理的、有造就性的 constructive 啊建造性的解决呢？所以世界上啊，家庭、教会、国家都是如此。你不要期望没有任何争议，啊，不要期望没有任何冲突，啊，期望上帝施恩，啊，制度建立，啊，你爱他，他爱你，拥抱一下，从此以后就过着永永远远幸福的生活。这是屡见不鲜的各国的大人的童话什么故事的。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在年老的行将离世之前啊，就特别的为他们说明肯定有诉讼争议，但是关键是要按照公义什么判断，判断的标准是什么。而且这摩西明确的，当然前面有师副长、百副长、千副长，这些和当时的审判也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摩西还特别强调，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来，我就判断。那当然就是当初的以色列的最高什么法院啊，司法管辖一定要有 hierarchy 的。那今天美国中盛行的是平权主义啊，平等主义，我们想消除上帝与人之间的 hierarchy 等级制，我们想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啊等级制，我们想把一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想把一切的差别什么都抹平，人做同样的工作，享受同样的待遇，甚至穿同样的衣服，唱同样的歌，跳同样的舞，同一个时间睡觉，同一个时间起床，你就知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想把人之间、人与上帝之间的一切的所谓的不平等、所谓的差别全部什么抹平的。所以说不知不觉我们在西方甚至在美国，我们又面对啊平等主义啊平权主义对美国现状、对我们每个人甚至是对上帝提出的挑战。在这个挑战中啊，美国制度、美国现在制度的一个根本的轴心是什么呢？我就给大家讲，确保美国制度良性运作的啊固然是三权啊分立，但是其中一个轴心使的是最高法院啊，要千纲独断，是最高什么哎法院。而且美国一切的问题，一切的啊，一切的甚至罪恶，堕胎了啊，公共学校中不可以做基督徒的祷告了啊，甚至包括啊夫妻的重新定义了，这些不是美国总统发出的命令啊，这些甚至也不是美国的议院制定的法律，这些是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完全改变了美国的制度啊。今天我们对美国最高法院这个司法方面的独裁专断的倾向，很多美国人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光看着哇，最高大法院大法官终身制，黑色的贵族高贵啊，我们不晓得其中也有很重的黑幕的。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就给大家讲到终极标准上的独立性，上帝的标准啊，出境考量上的独立性，法官啊要考虑出境，良心上的独立性啊，这就是司法审判的啊良心裁决啊，最终所有的裁决，你不要说哎标准啊，你不要说出境，其实标准不管怎么样，出境怎么样啊，标准道不变，天不变道不变，出境千变万化，但是不同的法官会做出不同的什么裁决，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最终都是个人良心上要有一定的什么独立性。好，我们祷告，求主来炼你， 天父上帝，让我们一同来分享生命记，特别是来跟随摩西啊，一同再一次的思考你对以色列的救赎，你在耶稣基督里对我们这些犹太人和外邦人跟全世界所带来的救赎。当我们尤其是思考律法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道德律法啊，十条诫命，我们实在不是在外院中随意彷徨发声祷告就能够从事的事情，甚至在内院中的预备还远远不够，只有通过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命，献上赎罪祭，献上挽回祭，那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耶稣基督进入了那天上的圣所，也赐给我们了大祭司的特权，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至圣所，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这施恩宝座是有约柜的，约柜里面是有法版的，甚至当使徒约翰在拔摩岛上看到天开了，天庭中就出现了上帝的约柜法柜。主，今天求你借着你的灵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用信心的眼睛得见天开了，我们看到了神的约柜法版，看到了上帝赐给以色列的荣耀。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讲解生命记啊，是面对啊很重很重的啊挣扎啊，甚至在弟兄姊妹面前讲解生命记啊，我们不是摩西，不像摩西，但是我们效法啊摩西啊，确确实实是天鹅绝唱，确确实实甚至人之将死，其言什么也善。所以当摩西在以色列面前重申神的律法的时候，在申命记三十章第十五节就记载，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们面前，叫你们爱耶和华你的上帝，遵行他的道，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可以存活，人数什么增多。所以唯愿我们切切的体会啊，上帝的仆人神人摩西的心肠，尤其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更多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怎样为我们成全了神的什么律法。在他身上，耶和华因着他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伟大什么伟尊，在耶稣基督的舍命上，神的律法就伟大什么伟尊。哪怕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但是 justice should be done law cannot be broken公义一定要得到伸张法律一定要得到成全，不是在我们身上得到伸张，不是在我们身上得到成全，就是由我们的中保能够代替我们，代表我们，这个中保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在进到圣所，我要给大家是分享生命记，师母总是说，哎呀，王牧师你要提前进入，提前进入，好，我提前进来提前进来一看，我说提前五分钟进来吧，一看这个表，哇，怎么还有十五分钟啊，我马上知道这表是吧不准，当然现在已经调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表不准，个人有个人的时间，我们说弟兄姊妹，我们九点在教会聚会，九点能在教会聚会吗？个人都有自己的表，每个表什么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是设立自己的时间，这样我们没有任何可以沟通的余地，没有任何可以相遇的什么地方。小小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表本身为我们设计时间，为我们显明时间的标准，时间的划分就显明啊，如果没有标准，实在是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真的是道义什么有道今天美国的问题今天教会的问题，今天包括我们自身的问题，那我们就是在爱德上有亏欠嘛在爱德上有亏欠，也就是指在爱主爱人的诫命上我们是有亏欠的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醒。好，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 个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和公义我们继续祷告寻求上帝。我们安静。天父上帝，当我们分享生命记的时候，尤其是进入圣所，特别是进入至圣所，让我们的心安静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全人的承认，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为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也必拯救我们。这样的救赎是唯独在耶稣基督里才临到我们这些实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完完全全为我们承担了我们犯罪当受的刑罚和苦楚，这样就是律法的已成全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主，求你带领我们进入，主，求你带领我们明白，主，更求你带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因着你所赐给我们大能的圣灵，我们发自内心的说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我们讲到律法、司法与执法的时候，律法从圣经的角度来讲上帝赐下律法明确的吩咐，既不可增加也不可什么删减确定下来了接下来呢，你就看到以色列历史上两大权力之争，哪两大权力之争呢？祭祀和君王，祭祀和君王，这两大之争就是今天中国、今天美国面对的教会与什么国家教会更多的代表祭祀然后国家更多的代表什么君王。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看到以色列历史上有这样的这个实力。当大卫迎接约柜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人一不小心碰了他不该碰的约柜，当时就被上帝什么击杀。那就是约柜也就是教会也就是祭祀的职分，不是你随便什么来碰的。甚至我们就看到撒母耳时代，扫罗一看等撒母耳来献祭等不到，他自己亲自动手献祭。他有君王又做了什么祭祀，导致的结果是什么？耶和华借着撒母耳吩咐，上帝的王权要从你手中什么夺走。另外一个以色列历史上一个君王，他也去代替祭祀，僭越祭祀，他献祭马上浑身长了什么大麻风病，立即就被祭祀什么隔离，隔离就丧失了，不要说是执政权，连一般的公民权也都什么丧失了。所以你要知道，祭祀与君王之争，教会与国家之争，这不是从罗马帝国开始不是在欧洲，不是在宗教改革，不是在中国大陆，不是在今天美国才存在这个现象，在圣经中几千几千年之前就已经什么存在着。但是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圣经赐给我们圣约的历史，让我们可以追本溯源拨乱什么反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这当然是指审判大权。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这当然是指律法大权。耶和华是我们的王，这当然是指执法什么大权如果我们不承认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不承认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不承认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你不要认为上帝是我们的什么救主。今天很多人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他们不知道耶稣本身，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作为我们救主的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什么意思呢？其实使徒约翰特别强调的是，他就是耶和华上帝。那为什么使徒约翰在晚年的时候特别强调呢？因为我们知道使徒约翰在晚年的时候，教会面临的最大的异端、最凶猛的异端，甚至比当时真教会更强盛的异端，就是马基亚异端诺斯提主义马基亚异端诺斯提主义它有三个特征，当然我就稍微比较简化一点，也不断的给大家分享。以新约圣经废掉什么旧约圣经，以传福音废掉讲什么律法， 然后以耶稣基督来废掉耶和华上帝。他觉得耶稣基督是传福音的，是讲饶恕的，是和平的，但是耶和华上帝是设律法的，是公义的啊，是把索多玛和俄摩拉都灭了，大洪水的时候把全世界什么都灭了啊，把这个迦南地实行种族什么灭绝。所以说今天很多人之所以不愿读旧约圣经啊，不愿读律法，也不愿称呼耶和华才是他想选民特别显明的什么名字，那就是因为我们中了马基安异端的什么毒教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实际上在啊新约圣经雅各书也强调说，弟兄们啊，你们不可彼此批评啊，批评当然是指啊不是善意的建议啊，二是指恶意的什么论断啊。圣经讲不可论断是指什么呢？第一，你心是不正的啊，想诋毁别人，拆毁别人，显得自己比别人强。第二个方面，你在程序上并没有按照真正的什么程序进行的，这叫论断。但是圣经上我们要判断，但是我们不要什么论断，这个地方一定要清清楚楚的。而人若随便批评论断弟兄，他就是批评论断律法。哎呀，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论断律法啊？甚至奥巴马就讲啊，摩西律法是犹太人的啊，是以色列人的，是奴役社会的啊，是古代社会的啊，是中东的，对于我们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美国不适用。说弟兄姊妹，这岂不是最大的亵渎，最大的谎言呢？摩西有什么律法？摩西不过是上帝话语的什么出口。圣经上有哪一个地方赞美摩西律法的？圣经赞美的都是耶和华的律法，什么全备，能苏醒人心。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当然不是指我何等爱慕摩西的律法，何等爱慕犹太人的律法，何等爱慕奴役社会的律法，我何等爱慕耶和华的什么律法。弟兄姊妹，圣经上讲的清清楚楚，但是那些离经叛道的人啊，他们就把上帝的律法当作是摩西个人的律法啊，当作是犹太人的律法，当作是落后野蛮原始奴耕时代和今天的时代根本不相称不相应的野蛮的部落的什么法则啊。所以说他们是论断上帝，论断什么律法的。所以雅各讲，你若论断律法本身就是不遵行律法啊，那是论断人判断人的。而终极而言，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什么灭人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不管旧新约圣经都是强调唯独上帝，当我们讲到上帝的主权啊，改革宗神学强调上帝的主权，自由派新派都是强调人权啊。一开始自由派新派他们还依附教会啊，他们就开始从神权转向强调人权，但是到了后来他们连基督教连耶稣基督连上帝的名字都不提了啊，他们就完全用人权就取代了什么神权啊。他们就看到今天教会中包括很多改革中的教会啊，基督徒应当以自然法为标准。我是开玩笑啊，威斯敏斯特信条怎么写的？我们基督徒顺服上帝的标准应当是上帝显明的什么旨意啊，就是以实践为总数的道德什么法则。威斯敏斯特信条、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比利时信条、海德堡教理问答，这些改革宗清教徒时期经典的历史性的今天我们仍然任性的信条，没有一个地方讲到自然法。但是你今天去看看一些基督徒伦理学、基督徒的社会伦理、基督徒的 social justice 社会公益，他们讲的都是 natural law 自然法。但是他们讲这些 natural law 的话，甚至包括我们中文的翻译，我们就根本不懂得自然法在讲什么啊。原初的啊 classical 古典的自然法是指什么呢？啊，古典的自然法是指啊合乎圣经的，是指 from divine nature of God， 是来自上帝的神圣的属性，然后写在我们的 human nature。 而当讲 natural law 或者 the law of nature，不是指的是大自然，你从大自然里只能够得出两个自然法，动物法，哪个动物法呢？第一条，
趋乐必苦。
第二条，趋生必死。所以说所有的动物都想得到更多的快乐，所有的动物都是好死不如什么赖活着，而这是动物界通行的所谓的自然什么法则。而人堕落以后，这个自然法则尤其表现为物竞天择，适者什么生存。而在动物界里是残酷的生存竞争，大鱼吃小鱼，小鱼什么吃死你。然后在人类社会中是残酷的是丛林法则，枪杆子里面什么出政权，拳头打的是老大哥， Might is right， 强权就是什么真理。这就是没有堕落之前自然界的动物的法则，就是避苦求乐啊，避死求生啊。堕落以后受到扭曲，就成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目的正确不择什么手段的。谁能够靠这样的自然法建立法律体系啊？啊！但是你看到很多改革中的神学家、改革中的伦理学家，现在也在讲 natural law， natural law， natural law， 自然法。啊，其实他们就中了洛克的诡计。啊，洛克的诡计就是用自然法取代了上帝的律法。他们也中了卢梭的诡计，卢梭的诡计就用社会契约、人与人之间立约，取代了上帝与人什么立约。他们用 social compact， 用这个社会契约取代了 covenant， 上帝的什么圣约。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晓得魔鬼的什么诡计的。美国自从立国以来就有这种两条线索之争，啊，一条是回归上帝，啊，不断的回归圣经，啊，不断的访问古道，这是真正的清教徒保守派的传统。一条就是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自然神论的、理神论的，以洛克和卢梭为什么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美国为什么不消停啊？因为美国一开始建国的时候就有两条路线之争，这两条路线之争甚至在伊甸园里就什么开始了，女人的后裔和蛇的什么后裔。所以弟兄姊妹，但是当讲到立法权、司法权和执法权的时候啊，你在阿拉伯伊斯兰教世界找不到啊，你在佛教不管显教、密教、大乘、小乘你找不到啊，你在法轮功里面找不到，你在儒教、道教里面找不到啊，你在马克思主义里面找不到啊。为什么只有在啊真正的啊宗教改革啊，尤其是受清教徒影响的英国啊、荷兰啊，然后我们知道日内瓦啊，特别是美国，只有在这些宗教改革的国家才真正出现了三权什么分立。其实在法国人孟德斯鸠他在写论法的精神，但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啊，孟德斯鸠虽然是在法国，但他欣赏的、考察的、他论述的不是法国，他欣赏的、考察的是英国。然后托克维尔虽然是法国的贵族，但是当他写 Democracy in America 的时候，他不是写法国，他是写的是什么美国。不管是孟德斯鸠还是托克维尔，他们不光是考察欣赏英国、美国、英美的宪政制度，而且他是借助对英美的宪政制度的赞美、分析和描述，希望来反过来影响什么法国啊。这个方面是历史背景的。所以说孟德斯鸠啊，他就说一句啊，现代政治学啊，现代法学，现代研究美国、现代研究宗教改革的人，你一定要记住的这一句话。他就说，立法权和行政权如果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机构的手里，自由便不复什么存在。为什么呢？你制定了对你有利的法律，然后你有权利执行，那不天下都是你的呢？所以孟德斯鸠，因为人民担心君主和议会可能会制定一些暴虐的法律，并暴虐的什么执行和司法权，如果不以立法权和行政权分治，自由就不复什么存在。因为司法权如果与立法权合并，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将由专断的权利来什么处置，我既立法，我同时还什么审判，那没有别人说话的余地的。所以因为法官本身就是立法者，所以司法权如果与行政权合并，那法官不光可以判决，还可以直接的动用警察部队对他的审判的结果进行马上什么执行。所以孟德斯鸠就讲，法官将拥有压迫者的什么力量。 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的 check and balance 当我们讲的 separation of powers 三权分立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这是孟德斯鸠的经典的表述，但是我们一定要归荣耀给上帝孟德斯鸠这个法国人经典的表述不是来自法国，而是来自于英国英国这个经典的表述不是来自于英国本身，而是来自圣经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1787年、1788年通过的美国宪法一共有7条但是其中实质性的条款只有3条我就给大家读第一条，你说第一条第一款本宪法所授予的全部立法权属于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合众国什么国会，和立法权属于国会。但是弟兄姊妹，因为立法权是最大的权力，说了算立法权是最大的权力，所以不仅要有三权制衡要有州法院、州权和联邦制衡，这是第二个制衡第三个制衡呢，又把国会一分什么为二，上议参议院和众议院对着干，众议院和参议院对着干，当然也有互相什么配搭。但是第四个最大的制衡是开枪为他送行，所以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第二条就规定民众有什么配枪的权利这就成就了、应和了、合乎了独立宣言中讲的人民有革命的正当什么权利的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宪法修正案，这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美国人其实最怕的是国会国会最容易大权独揽，他可以通过议案，他可以把土地都收上去，权力都上去，可以发动战争可以给外国2000亿美金的援助给美国200个亿所以这个国会啊，他这个权力啊，真的是，所以英国人就讲，国会是无所不能的，只有一件国会做不到，国会不能生孩子。这是英国人自己讲的，宪法学家讲的，说英国更是议会什么主权的。到第二点，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然后你看到第三条的第一款，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以及国会随时下令设立的低级法院。所以说你就看到美国宪法一共7条，前三条每一条的第一款都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你就看三权分立，在美国这非常粗糙、非常简要的一共7条的宪法中，为什么在全世界第一，永远是第一？是因为按照神的心意，把这三大权力予以什么分离？当然，宪法修正案还有10条宪法后来的修正案有27条，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回顾美国的宪法，我们基督徒要感到羞愧的。在基督徒宪法通过的修正案中，只有一条，18条。18条是以美南浸信会为首的，美国的保守派、基要派教会联合通过的一个宪法修正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美国是刚性宪法，美国一个宪法修正案从起草到讨论到通过到最后生效，对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就是让你几乎是什么不可能的，是刚性宪法，但是经过长期的努力也能达到18条，就是禁酒，然后在21条就是废除18条禁酒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教会通过禁酒令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教会受到了何等错误神学的颠覆、影响、扭曲，动用了美国所有的保守派、基要派的教会的力量，通过了一条什么禁酒令。但是圣经明明讲，新油、新酒、五谷，这是上帝的祝福。明明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迦南婚宴变水什么为酒所以说你就看到基督教里，甚至包括美国的基要派教会，为什么在公共领域中变成讨人嫌啊？你讲来讲去不讲大事，讲来讲去是朝三什么暮四，13条、18条通过了，21条废除，宪法修正案里一共有27条，我们基督徒保守派、基要派、福音派一下子折腾去了什么2条，从此以后，那基督徒也不 不再也不敢，甚至也无法通过一条真正带有基督教色彩的修正案。啊，现在对基督教色彩修正案最强的一个推动，那就是啊这个婚姻方面，啊，但是能不能通过也是难之什么又难。好，然后我们在底下看。所以美国总统由人民选举产生，我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些呢？因为生命记不是空空挂在墙上的，啊，耶稣用生命记是在旷野抵挡魔鬼的，啊，当初美国的缔造者们用生命记是来建立美利坚什么合众国的。今天我们分享生命记，我们不是回到旷野，我们不是回到迦南地，我们不是到耶路撒冷朝圣，我们要在美国这个时代这个状况下寻求上帝的心意，寻求我们对于美国，我们作为美国公民，我们作为美国政权、美国文化的享受者，我们到底有什么继往开来、存亡积绝的责任呢？如果我们不讲我们在美国的责任，那我们就没有任何责任感。所以你看到啊，2020年美国选总统选举带来很多的震撼啊，但是这个震撼更多是给华人的啊，大多数白人还是触乱不惊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华人，包括基督徒，包括我们很多，你不管是怎么深入美国体系的，基本上来讲，我们很少有人真正理解美国运作的体系。所以说，在1835年，那就是说在200年前差不多，那时候托克维尔在美国考察的时候，他就说，美国总统由人民选举产生，一个大国用选举的制度来确定行政大权的首脑，托克维尔讲是非常的危险。所以托克维尔当时就说，不难发现，行政权越大，诱惑力就越大，觊觎者的野心就越强烈，就是越是有不断的二流的野心家来支持一流的野心家，这些二流的野心家希望能够在他们的候选人中，希望在他们推动的候选人中获得胜利后，他可以分享什么权力。所以选举制度的危险性将会随着行政权在美国国家事务中的影响的加强而同样加强。所以我们知道，二战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尤其是总统的权力接近于无限的什么扩大，权力无限的扩大具有无限的诱惑性，在这个夺取这个权力的过程中就会有更多的隐幕和血腥味道。所以我们对政治、对美国，你要了解到这个程度，这是人家200年前了解的。那我们看到托克维尔甚至说，美国每隔4年进行一次的总统选举，就是每隔4年依法进行的革命，要把那一个候选人以及他代表的政党、代表的政党立场彻底推翻，赶出什么政坛，一个人在那个一个都不留，而且选举的时候也有可能夺取参众两院的多数票。然后也通过对最高法院的改组，立法、司法、执法三大权力都可能因着选举而产生合法性的什么变革。所以托克维尔就讲，随着选举的临近，各种隐幕活动也日益积极起来。说弟兄姊妹，你不要说隐幕论，这是托克维尔200年前就讲，他说民选政府的自然弊端就是搞隐幕和腐化。啊，有的时候君主制固然也会搞隐幕诡计，但是有才德的君主，哎，我父亲是君主，儿子自然执政掌权，所以有的时候反倒具有一些稳定性，反倒具有一些什么高贵性。但是当我们通过投票来进行选举的时候，那就会出现一些大众性的啊隐幕什么诡计。托克维尔强调，把美国选举总统的事情看成是全国的紧急时期，这弟兄姊妹又知道为什么美国总统选举时期常常宣布国家进入什么紧急状态。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哎呦，美国没事怎么进入紧急状态了，你需要读200年以前的啊书记。好，让我们看第一点，诉讼的存在。所以在生命记第一章16节啊，这个我们就看到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8节啊，摩西就向以色列人阐明目标，跨过约旦河进入什么迦南地。但是在进入迦南地之前，不要成为乌合什么之众。所以在进入迦南地之前要进行组织的建设 啊，在进入迦南地之前就要选举好十副长、百副长、千副长、万副长，各就各位，各就其职，否则你怎么能够进攻迦南？否则你进入迦南只能够是全军什么覆没，不堪什么一击的。小小的兄弟们，今天为什么教会的建构啊，为主基督教会的复兴祷告重要不重要？非常的什么哎，重要。如果教会啊，因为很多人尤其是华人觉得哎，教会不就是信主吗？啊，也不需要教堂啊，什么牧师、什么长老、什么执事会、什么章程，这些都是人的传统啊，这些都是宗教，我们不去教堂，没有章程，没有牧师，没有长老，我们直接和耶稣联系了。你就知道这种极端的个人化、私有化、情绪化和圣经差之毫厘、谬之万里的谬论是多之什么又多啊！但是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回到旧新约圣经本身，一定要回到大公教会的什么正传。所以摩西在第九节到第十五节就设立了行政性的管理制度，然后在第十九节到十八节就设立了审判什么哎制度啊，所以这些方面制度的建造啊是非常重要的。当托克维尔讲到美国的民主的时候，他要讲决定美国民主的有两大特征啊，第一个是制度，没有制度，没有美国宪法中简明的、精要的、小孩子都能够看懂的，但是执行起来大人也不好执行的啊，没有这种真的是非常精绝的宪法，那美国不复存在美国宪法。但是托克维尔讲说，比制度更重要的是迷情、迷心、迷意。但是托克维尔在别处又讲，如果没有基督教塑造的迷德、迷情、迷心，如果美国人只要福利制度，只想从联邦政府要钱，只想哪个候选人承诺啊，就像我们一个华人参选，真的是给华人丢脸啊！我要当选为总统，我每个月发给你们$5,000、$6,000，你把大家当猪养了啊？你这钱是从哪儿来的？怎么你能够发啊？共和党能发吗？民主党能发吗？美国的钱财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哇！你就看到他们用选民的钱在竞选的时候随便对人做出什么承诺啊，然后啊，大家都那些不要责任只要福利、不要责任只要权益的人，就会为他蛊惑人心，为他什么投票啊。所以说民主政治最可怕的不是政治，最可怕的不是政治家，最可怕的甚至也不是政客，最可怕的是政治流氓。为什么讲政治流氓呢？没有崇高的目的，没有崇高的标准，只想用这个好处，只想用肉体的好处、物质的好处来赢得选民的什么投票。这种没有崇高目的、没有崇高的政治原则的政客就叫政治流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看，所以摩西在七处就讲说，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啊，并你们的征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啊。所以说摩西首先旗帜鲜明的否定了君主专制。所以我上一课也给大家讲啊，如果最有资格、最有能耐、最有威望啊，自然而然的没有人可以争议的，没有人敢争议的，摩西坐在那里就是君主。但是即使如此，摩西也在众人面前提醒自己，也提醒大家，哪怕像我独自一人担当什么不起啊。所以世界上哪有一个政治家、哪有一个王侯将相敢说这样的真理呢？我绝对的相信这是上帝的灵感动他才说出了这样的，真的是啊，在政治历史上开天什么辟地。好，然后我们再看，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啊，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所以孔子的最高理想就是愿老百姓之间没有争讼、没有诉讼，这是乌托邦，这是空想，这样的就合稀泥啊！明明是有争议，明明争议应当是有是有非啊，有是一非以后有赏有罚，有赏有罚以后你才可以饶恕。如果赏你没有得到，罚对方也没有，你说我饶恕他，你饶恕什么？ 这些都是开玩笑的，都是坑人，都是骗人的，啊，都是口号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啊，摩西在这节经文中最起码我给大家讲到两点，第一点，征诉的现象，啊，这是社会现象；第二个，征诉的对象，啊，一定会有冲突，一定会有摩擦，一定要有争议，一定要当面什么面对，啊，第二点，征诉的对象是谁呢？啊，弟兄之间彼此征诉。啊，就是犹太人之间也会争诉，啊，我们主耶稣教会的成员之间啊也会有一定的不同意见，啊，甚至也会有事件的利益的权利的侍奉的方向的各个方面的一定的啊争讼，一定的争议。但是第二个方面，与同居的外人争讼，其实这就很好，一个是国人争讼，一个是什么涉外案件，哪怕是涉外案件，但是弟兄姊妹，以色列的伟大之处是什么呢？不管是弟兄之间内部的争讼，还是外国人之间的争讼，同归一律。你就知道改革开放中国给美国给外国的投资者特别高的待遇，但是我们内部就知道啊，这是这个诱敌深入。你让他不知道什么叫诱敌深入呢？给他很高的地位，给他很高的待遇，让他把钱投进来，让他把技术进来，然后我们就把他的技术占有了，然后我们把他的资金用外汇管制，让他移不出去，虽然他挣了10亿美金，一分钱给你10亿人民币，你要吗？所以我们用各种各样的管制就把他彻底什么剥夺了。说这些方面一般人你不知道的，所以你就知道在中国你外商投资哇，是人家是请军什么入瓮，诱敌什么深入，然后最后叫你彻底的什么剥夺的。为什么呢？外国专家也很明白，他说我们不要最高的待遇，我们只要你善待中国人，像善待中国人一样善待外国什么投资。我们要的不是这个最惠国，我们要的不是特权，我们要的是国民待遇。说弟兄姊妹，这些是来自哪儿呢？这些是来自圣经。所以说不管是彼此征讼还是同外居的人征讼，都要同归一律啊，都要在法律面前人人什么平等，不要分穷人，不要分富人，黑人白人，外国人国内人，不要看人下菜碟，唯独按公义进行什么审判。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强大什么之处。正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了这样的公平的法律制度，所以以色列当初在大卫时期、所罗门时期是弹丸之国，但是他们在亚欧非之间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枢纽性的战略性的什么国家，就像今天中东的以色列一样。他们的人口很少，他们的土地非常贫乏，他们的生存环境非常险恶，但是因为以色列政府靠着主的恩典，他们基本上是一个严格的守约守法，也尊重灵舍了。为什么要打击哈马斯？那很多人说一把毛的，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不要做假见证，你要看哈马斯的章程，你要看阿拉法特的章程，他们是把犹太人以色列人全部灭掉全部赶走的，他们是不可能什么定立的，不是以色列人不容纳他，是他们要把以色列人全部 wipe out 的。这些方面你看他们的章程啊，所以说这些方面呢，大家一定要回到圣经，一定要通达实务，否则的话不回到圣经，那我们就没有根据啊，不回到实际，那我们就没有落脚点，那我们就上不着天下不什么着地。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在哥林多前书6章1到3节，好，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那保罗没有说什么，有彼此相争的事可以啊，但是问题是谁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啊，啊，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啊？啊，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说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啊，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何况今生的事呢？所以教会，也就是祭司的审判职能，是在西方法律史、文明史上是至关什么重要的。啊，你可以去读奥古斯丁的传记。啊，奥古斯丁作为牧师，啊，作为主教，啊，他大概一半以上的时间啊，是处理教会内部啊弟兄姊妹之间啊各种有关争议的什么哎事物的，啊，这对于今天的牧师，对于今天的教会来讲，啊，基本上我们已经丧失了审判的权柄和能力。好，让我们看到马太福音18章1到35节，我就不给大家细读。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啊，他们就谁能坐在左边，谁能坐在什么右边？ 啊，他们内部就围绕这事情起了什么哎争议啊，但是啊，耶稣为他们啊提供了教导，而且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程序，谁得罪你先去找他，他不听两三个人去找他，两三个人不听然后再告诉谁啊，教会，这就叫 due process， 这叫英美法中非常重要的正当程序原则。如果你不走这个正当程序，你随便论断人，随便告发人，你本身这个告发就是非法的，程序什么非法。好，弟兄姊妹，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判断的标准。所以摩西在这儿特别强调都要按公义判断，好，不论是弟兄啊还是外人啊，所以不能看人下菜碟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很多人描述西方司法啊女神神像的时候啊，你就看到这个女神神像啊，一般的是三个道具，哪三个道具呢？天平，叫什么？公平。然后这个手中一般拿着一把什么？拿着一把什么？剑，杀。为什么一个字呢？因为我们学法律的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所有的社会秩序一定是都有法律的，没有法律没有秩序的。法律中一定要有刑法，关于刑事处分的，刑法中一定要有刑法，刑法的真正的极致一定是死刑。而这个方面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上帝啊，一开始就赐给我们律法书啊，赐给我们律法书以后说，院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这是 positive， 但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是刑法 criminal law， criminal 里面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是什么？死刑。所以说所有的秩序一定会有律法，律法里面一定要有刑法，刑法里面一定要有刑事处罚，刑事处罚的重疾就是新约圣经强调的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所以你看今天很多基督徒法学家、基督徒牧师、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文化主张废除死刑，我说你太荒谬了，那上帝在人没有犯罪之前就规定死刑了，而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界的时候，那不是，那时候不是一般的死刑，那个时候是永远的什么死刑，没有任何可以悔改的机会，福音的恩典、福音的盼望也不会临到他，再也没有时日了，恩典的大门什么关闭了，你就去作恶的仍旧让他什么作恶，去他什么当去的地方。所以说你就看到基督教国家、基督徒法学家、基督徒神学家、基督徒竟然连死刑都废除，连摩西律法之前上帝借着挪亚就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什么所流。那个时候没有摩西律法就已经有了基本的什么死刑的啊。所以说这些方面我们真的是数典忘祖，离经什么叛道，我们掉了人类的什么底线，杀人不偿命，借债什么不还钱啊，父母不孝敬啊，夫妻啊不忠诚啊，甚至是夫妻关系不存在了啊，如今就是这样啊，一夫一妻，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啊，甚至是啊可以更多的啊现象。所以弟兄姊妹，按照公义判断啊，按照公义判断，有的弟兄姊妹讲，哎呀，按照公义判断还不容易吗？弟兄姊妹，你要按照公义判断是非常的不容易的。我跟大家讲啊，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你要有公义的标准，如果没有公义的标准什么都免谈了。所以圣经讲，人应当以训诲和法度为什么？为标准。但是你按照标准要做出公义的裁判是难之什么又难。我就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所以说耶稣基督带着门徒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因为试图传道啊，缺乏供养或者说是饿了，然后他们就在田间卡什么麦穗，然后这时候法利赛人，哇，你这个礼拜天安息日你还要卡麦穗，那法利赛人就非常什么生气啊，认为这是犯了什么安息日。但是耶稣说，大卫逃跑的时候吃了只有祭祀才吃的陈设饼，你们能把无罪的当作有罪吗？因为上帝喜爱的不是祭献祭，而是什么怜悯。所以你就看到，如果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法律来审判，哦，那这个陈设饼只有祭祀才吃，而大卫又不是祭祀，他要吃这个陈设饼肯定是犯罪。你要按照三段论，律法是这样规定的，只有祭司才吃，大卫不是祭司，大卫吃了，那结论就是大卫什么犯法犯罪了。但是耶稣说， 你们怎能把无罪的当作什么有罪的呢？所以你要根据公义的法律做出一个公义的裁决，不是那么什么容易的啊。所以说在美国为什么你要学这个学律师资格法官资格，你本科生根本不行的，你必须上什么研究院，有了人文常识，而且学习做律师的，学甚至包括学习做牧师的，考了大学你也不要去学法律，也不要去学医学，也不要去学神学，先在社会上历练几年，先工作，甚至结婚成家，然后再做医生啊，再做法官啊，啊，再做牧师啊，才会有那种啊，知道人生活酸甜苦辣啊，来之不易的那种什么心肠的。你如果仅仅是靠书本来治病，仅仅是靠书本来审判案啊，靠书本讲解圣经，那谁都能够做到，但是不能够真正做出智慧的判断和什么讲解。小弟兄姊妹，审判的时候不可分贵贱啊，不可惧怕什么任何人，弟兄姊妹。啊，你就看到这次弗洛伊德的审判，啊，没有审判之前就已经给他上千万的美金，啊，然后审判的时候，甚至有的议员，啊，就在这个法庭外面 ，guilty， 你是议员啊，你为什么干预人家司法的什么审判呢？啊，不管是审判谁，白人黑人，这个法院没有正式判决之前。他最多是犯罪嫌疑人，啊，你不能够代替法官 ，guilty， 一定有罪，一定有罪，无罪就不行，无罪我们就上街，这就是什么呢？让人看人下菜碟，让法官产生什么惧怕情绪。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很多美国的法官，很多中国的法官，我就知道不敢轻易判案子的，为什么呢？尤其是法官，你是本土本地的，你判的案子，你白天判案子，晚上一个板砖就过去了，或者是你走路的时候一个板砖就过去了，或者你的老婆孩子，你要做出一个公义的审判，其实是难之什么又难的，非常危险，非常凶险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最后你必须相信审判的根基，审判是属乎上帝的。所以就像我跟大家讲的那个司法女神啊，她一手拿着天平，一手拿着宝剑，她的眼睛是明眸善睐吗？她的眼睛怎么样？是用黑布蒙上的。你不要看白人，不要看黑人，不要看他穿的荣华富贵富丽堂皇，不要看他穿的衣衫什么褴褛，这样你就影响你的什么判决。要唯独根据标准，要唯独根据事实，要唯独根据良心，独立的在上帝面前做出你的什么裁决。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司法女神一手拿天庭，一手拿宝剑，眼睛是什么蒙着的，这些都有巨大的深刻的象征性的含义的。所以弟兄姊妹，一看到出埃及记23:1-3说不可随火散布谣言，什么意思呢？在审判之前舆论先定罪，这是极其不负什么责任的。我们不要干预舆论自由，但是舆论导向不能够什么一边倒。然后讲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弟兄姊妹，圣经甚至规定，如果你做假见证告别人是死，但是事实证明你做假见证别人是无辜的，你是什么刑罚？你是反作，处以什么死刑。这一条法律的基本底线在美国已经丧失。你看美国提名最高法官，哎呀，就说那个大法官强奸我，那后边那外边排着队的证明那个法官候选人强奸了他，或者是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真正强奸的人，那绳之于法，公正审判，或者是你是诬陷他，你诬陷他的应当承担什么诬陷对方至于死的那种责任，这才叫公平啊。公平，你知道容易不容易达到啊？难之什么又难的啊！所以这样说不可随众行恶，你认为人多势众你就可以说了算吗？ The tyranny of majority， 美国最怕的就是多数人的什么暴政的。他不可在征诉的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取妄政治，底下特别讲不可在征诉的事上偏护什么穷人。 因为有史以来所有为穷人说话的不知不觉就打上了一种政治上神圣、宗教上神圣的色彩。我们为穷人做事，我们为穷人什么说话，但是即使为穷人做事、为穷人说话，也不能够吹妄什么政治啊，既不能够恶待穷人，也不能够恶待什么富人，根本不能够看人什么下菜碟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那些自由派的、社会主义的啊、共产主义的啊，他们都是高举所谓穷人的尊严和什么权利啊，他们要把富人干掉啊，把富人干掉了，那穷人都还一样穷啊。所以啊，关键不是穷和富，关键是上帝所说的，上帝有时赐你一千两，上帝有时赐你两千两，上帝有时赐你五千两，多的不多，少的不少，都要做上帝忠心有见识的什么好管家。那自由主义的败坏就是他们不想根据自己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各就各位、各尽其职，他们琢磨着怎么把人三千两的变成一千两啊，把五千两的也拉下来。所以说不是考虑如何把蛋糕做大，正在讨论如何分蛋糕，最后就没有蛋糕什么可吃啊。和弟兄姊妹啊，这些方面大家可以思考。所以培根啊，英国的曾经做过啊大法官啊，他在论司法他就讲，和一个不公正的判决比多个不合法的行为危害更大。那法官如果他不秉公审判，他比犯罪分子更可恶，因为犯罪分子一个行为只是污染了河水的下半部分，但是当审判官不秉公审判的时候，他直接把河水的全源给什么污染了。如果大家不再相信司法公正了，如果大家不再把争议诉诸最高法院了，那么只能够老拳什么相报，一恶什么报恶。所以歪曲司法判决公正的就是破坏了公义的什么源泉。所以法官犯的罪啊是非常的巨大的啊。第三，管辖的等级啊，所以摩西也没有说哎呀大家都平等了，你们可以随便判，摩西没有这么讲，有十副长、有百副长、千副长、万副长，而是最后摩西明确的说，若有难断的案件啊，你就看到人间啊始终有两个 hierarchy 登记制度，第一个受造物和造物主。所以这摩西说审判是出乎上帝的，最高的主权者、最高的等级者就是上帝。同时上帝在人间设立了秩序，这个秩序就是 hierarchy。 那上帝给人说的第一句话，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治理这地就是代表权柄啊。啊，底下就讲得非常清楚，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下的走兽、海里的什么鱼。所以我们看到在人间呢、最起码有这三种 hierarchy。 第一个，人之外的所有受造物都是受人管理的，我们不能够把受造物看作比人什么更高贵啊。所以上帝只有说人算什么，你赐给他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你是守他守管理。所以我们现在一些极端的环保、极端的天气，我们就为了所谓的保护这个动物不致灭绝，我们不知道要给人带来多少的不方便。当然我也不是说一定要灭绝动物，但是我们在优先性上，人是什么第一个优先考量的。但是第二个方面啊，就是在人的秩序上，人的秩序上，人的灵魂应当统帅人的身体。那些政治流氓所关注的口号是什么？给你吃，给你喝，给你穿，给你吸毒，给你治病，你肉体的一切他都什么帮你考量，但是唯独不愿意管理你的什么灵魂，甚至让你放纵你的什么灵魂，瓦解你的个人尊严，瓦解你的个人责任感啊，让你靠国家、靠他来活着，整个的成了国家的什么奴仆，成了福利制度的什么奴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可以判断啊。然后我们看到人的灵魂应当统帅人的身体，在人的灵魂中，我们的理性统帅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感统帅我们的意志，这也是有个 hierarchy 的。你不能说我喜欢愿意，我愿意干啥就干啥，我想干啥就干啥， whatever you will, whatever you do, whatever you like, whatever you do, 但是不动脑筋啊。所以圣经上你要认识上帝，你要 love your God with all your mind, 要用你的理性，要用你的头脑爱上帝，要知道什么自己是当行的。所以这些都是 hierarchy。在这个受造界有 hierarchy， 人高于其他受造物， 而在人本身上，我们的灵魂高于我们的身体，有 hierarchy， 在我们的灵魂的功能中，理性、情感、意志，在逻辑上它也有一定的等级什么制度或者逻辑什么次序。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说基本案件啊，要有基层法院、各层法院、十副长、百副长、千副长，重大案件更高法院，直至最高什么法院啊。这个方面我就给大家读一些托克维尔讲的，他就说啊，若是没有法院进行公益审判，行政权力只能诉诸暴力啊，使民众服从法律，民众在权力得不到保障时也只能诉诸什么暴力啊，大家当官的是要靠暴力枪杆子里边什么出政权啊，不当官的舍得一身祸能把皇帝什么拉下马啊，所以大家都是什么权力斗争，因为没有什么法律可言。所以托克维尔讲，其实司法工作的最大目的就是用权力观念来代替什么暴力什么观念。所以司法关键是要维护个人的、教会的，甚至是各个官长的，甚至是包括犯罪分子、死刑犯的权利，也要予以什么维护，使这个死刑犯也受到正当程序的审判和保护。你不能说因为他是死刑犯，哇，你就给他把他的心脏、把他的肝脏都挖走，卖卖他的器官，那是很可怖的啊。然后最后啊，请大家思考，司法判断的独立性，在终极标准上的独立性啊，这点美国司法制度的最黑暗、最败坏之处，就是说慢慢开始远离圣经啊。所以说最高法院的法官、参议院、众议院、美国总统按照什么启示啊？不是按照宪法宣誓，不是按照宪法宣誓的，是按照什么？按照圣经宣誓的。所以在美国历史上，100%的圣经，尤其是上帝的律法，被视为 the higher law。 the higher law 是什么意思呢？独一的比人制定的法律，甚至是比美国的宪法更高的法律。所以说美国宪法的解读啊，美国法律的发展和修正，最终一定要存敬畏上帝， in God we trust， one nation under God。 但是你怎么信任上帝，你怎么降服在上帝的之下，用上帝的律法作为什么高基法。那第二个方面，出境考量上的独立性啊，司法官做出裁判的时候，不能因为外面有喊口号的啊，不能够因为情势危机啊，我就为了人的需要，我就为了宣传啊，我就为了选举，我就为了党派利益做出什么判断。第三个方面，个人良心上的什么独立性，说司法是属于上帝的，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要本着良心做出自己的什么抉择。就像永刚长老和大家分享啊，弗雷姆 John Frame 讲的判断方面三大角度 normative 规范的 situational 处境的，第三个方面是良心的、良知的、个人的什么考量。说最后我给大家读这个著名的啊基督徒啊这个护教家薛华虔诚各见写的一个，他说法院本身也有走向专横和暴政的危险，而现在的法庭可以在广阔的范围内随意解释美国的宪法，到底是根据圣经来解释宪法，根据缔造者的原本的意图来解释宪法，还是根据政治的需要、群众的运动、个人的权利来解释宪法，这是很不什么一样。说甚至符合法庭认为对党式社会有利，对党式社会有利，对民主党有利，对共和党有利，对黑人有利，对白人有利，对社会有利而做出的裁决，于是这会带来愉快的后果，人很喜欢，迎合舆论，迎合群众的需要，至少党势是好的。可是此理一开，任何事都可以成为法律，而人独断的判决就成为什么王。法律好像一辆失去控制的车辆一样，法庭不但解释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还自行制造法律，本来法律是王，变成了法官式法律，法官说了算，王式法律。然后薛华警戒讲，就当时社会的好处而独断的做的任何判决就是王啊。说铁幕外的我们，我们不知道最高法院怎么运作，铁幕外的我们也正朝正转，这个铁幕是指苏联啊，是指共产集权的，铁幕外的我们也正转向独断专行这个绝对的方向走，这种方向巨大的转变出现了，但是大多数人却毫无意义的接受。不管这种方向如何独断， 与过去的法律和舆论有多大的什么分歧。好的，兄弟们，我们读生命记，我们考察美国的宪法，我们来审查我们现在美国的情况，尤其是我们要审查我们的责任。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为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为美国祷告。主，你在圣经中警戒我们，当你们发达了，不管是在财富上发达了，在政治上发达了，在军事上发达了，我们就很容易忘记赐给我们财富、赐给我们宪政、赐给我们自由、赐给我们法治的上帝本身。我们就会把荣耀归给美国白人、黑人、法官啊、宪政、民主，但是唯独不归给上帝本身。主，我们确确实实软弱，确确实实挣扎，确确实实常常亏欠，求你怜悯，使我们的心不断归正。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门。